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您聊一聊汽车配件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好，主持人好。
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汽车保养之外呢，汽车还有一些零配件维修或更换起来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哈，尤其现在您应该也比较知道哈，买二手车现在比较贵，零配件也比较昂贵哈。特别想问一下您啊，在您日常工作中经常碰到一些如果是更换一些或者是维修一些汽车零配件的话，维修或更换哪些是比较贵的呢？
像这个波箱啊，也就是说变速箱，发动机、凸轮轴、气缸、喷油嘴、油泵、正时皮带、空调压缩机，还有散热器、混合动力车的零件的逆变器，还电动汽车的雷子电池、车钥匙等等，这些都比较昂贵的。
就是在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哪些是维修起来比较多一些的呢？这几个里边。
这些就是说根据这个每个车的不同的情况吧，就有些说发动机或者波箱啊，这些会有些就是说经常需要有问题了，需要要更换或者是大修的。
就是说我经常听有一些人说，我聊起天来就说啊，如果这个比方说发动机或者波箱，如果车龄够大的话哈，如果要更换的话挺贵的，还不如直接把这个车换一台新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这个就要看了，就看你那个车的那个市场的那个价值值多少了。因为有些就是说更换的时候价钱可能跟车的价钱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成本要比较高，就是说看您这个更换就值不值得了。这个由于您就是说来决定到底是换呢还是采取就是不要的结果，就要自己拿主意了。
因为现在这个汽车都有电脑嘛，是说这个比方说更换这个变速箱或者发动机，是不是说一定得要原厂的比较好呢？
这个倒不用，您可以买一些二手，因为有些现代的车，就是说你换一个二手的波箱或者是电脑的话，可能还需要就做一些匹配，和你本车的那个电脑做一些匹配，才能就是说使那个二手的波箱和发动机的正常的工作。
一般比方说如果我的车啊发现自己的这个波箱或者变速箱它有问题了，就是不是很顺手了，比方说在找这个技术的过程中，这个维修人员说这个变速箱跟波箱最好是换掉，这个时候一般是一个什么流程呢？是先需要预约跟预定是吗？
这个通常需要就是说打一些电话，那种到那些开车厂呢，或者是找在网上找一些就是说和你就是说你车本身一模一样的就是波箱发动机才能更换的上去。
这个是一般是自己如果是不了解的话，一般就是找自己的修车师傅让他帮忙去弄是吧？
对，就是说修车厂会帮您就是联系，就找一些二手的件儿、二手的这个波箱或者发动机更换上去。
一般来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波箱的价格跟这个拆下来跟装上去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比较差不多呢？比方说跟波箱跟发动机人工费，
人工就根据就是车型了，就每个车的不同，就是说根据这车的年代来决定，就是看那个工时工量有多少，才能知道这个具体的价钱是多少。
非常感谢陆毅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Lucy， 您好。
陆毅师傅，早上好。
你好。
我的那个汽车啊，它那个遥控锁不工作了，怎么办啊？
您遥控锁就是说摁一下整个车都没反应，还是说哪一个门没有反应？
它就是门不开了。 也锁也锁不住。
啊，就是说您在摁遥控器的时候，遥控器就是说那个电池的显示那个灯会不会在亮啊？
没有，不亮了。
电池您多久没更换了？
我换不了，我想把它打开，换个药，换个电池，没地方打开的，好像是。
哦，啊，
我不懂，我不懂。
人事查一下了。
啊？
你要找专业修车的帮您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这个遥控器的电池没电了，导致您的遥控器不工作了
？OK。
嗯。
那是不是任何一个车行都可以去的？
大多数都可以。
OK。
嗯
啊，您可以问一下。
那我这个是 Toyota 是不是还是在 Toyota 车行去比较好一点？
也可以，都可以啊。您可以到任何其他的车行附近的修车的都可以，可以先问一下他们，叫他帮您。
那个，如果是换个电池，大概是多少钱的？
那个电遥控器电池没多少，差不多15块钱到20-30块钱不等。
嗯，
他再加上人工吧，他们要。
啊，基本上这个价钱是包括人工。你也可以去那种，就是说那个 Westfield 里边有那个换那个手表电池的地方，
啊，
可以问问他们，或者到那个 Locksmith 去，可以问他一下。
OK， 我撬不开，我没有地方可以撬的。
这个的专业的，你要说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就是说你懂了，或者您上 YouTube 搜一下，就把你的车型输入进去，搜你那款遥控器，看看怎么更换电池。
嗯
啊。好，谢谢你。
好嘞，谢谢 Lucy， 祝您顺利。嗯，像陆毅师傅刚才这个 Lucy， 他可能这个钥匙的这个电池可能需要更换了啊。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车钥匙丢了或者车钥匙需要换的话，这个成本是不是就会很高啊？现在
啊，因为车钥匙丢了，现在大多数的新车呢，钥匙和汽车都有一个芯片来匹对。
嗯，
如果那个钥匙丢了，重新就是遥控器整个钥匙全都丢了，那就很麻烦，因为重新要匹配，重新配钥匙，还有要那个做电脑一些工作，重新匹配电脑，这样才能重新再打到车的。
嗯，谢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是吧？
哎，
刘先生，您先讲。
喂，您好，
您好，
请问是我吗？
是您。
啊，主持人啊，陆毅师傅，早上好。
您好。
嗯，您好。
啊，是这样，陆毅师傅，我有一辆丰田的 Camry。2013年的，跑了13万公里。哎，然后呢，他现在呢，半年前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踩刹车的时候，正常行驶急踩刹车的时候，这个车容易熄火。然后呢，清洗了一次节气门，基本恢复正常了。但是就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好像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然后这个还是就是说开车的时候呢，如果是比较柔和的踩刹车，没问题，可以能把车正常的停下来。但是呢，踩刹车踩急了以后容易熄火，这个情况您看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您有没有接过电脑啊？就是有什么给报什么错误代码？
这个没有接过电脑。哦，对了，还有就是半个月前我大概换了一次火花塞，当时好像因为是13万公里了，然后买看那个建议就换一下火花塞，后来我就把4个火花塞都换了。换了以后的话呢，倒也正常，启停都正常，但是呢，就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突然间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踩刹车踩得急的时候，容易熄火。
这样，您第一步先接个电脑，看有什么错误代码。如果有错误代码，就根据错误代码来进行修理。如果是没有任何错误代码的话，就是说您的电池用了多久了？
电池换了大概我想上一块电池换了大概1年多了。
你要再测一下，就是说看看电池的电压，还有您发电机的电压正不正常，还有就是说您对车的，就是说。这个负极啊，在发动机的周围或者的车架都是负极，负极那根线有没有接好？如果那个负极线没接好，也会出现您说这个现象，就是踩刹车的时候，因为它电路回流不够，会导致熄火现象的。
哦，这样子。
对，您动电塔
接触问题，电池的接触问题。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上次我刚才我还问了一下，您觉得是有没有可能会是发动机积碳，或者是这个叫做什么？油箱的滤清器可能会不会出现堵塞，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您要逐步排查一下。
都有可能是吧？好的。
嗯。
行，
您先看看主要是电路，看看您那个电压是多少。
嗯，好的，就是测一下电池电压。
这个电池电压，然后点火，就是说先不点火测一下电池电压，再打着之后再测，就是在打着之后测的电压是您发电机的电压。通常应该在13伏以上， 13.8到14.2是最完美的。
13到14，好的。
对，如果低于13伏，就说明您发电机不工作，它和电池没有关系的。
嗯，
如果电压不够的话，有些元件是工作不正常，尤其你踩刹车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些就是额外的电压电量，它肯定会导致熄火，这个也有可能。
哦，这样子。
嗯。
行，
谢谢您，先
简单
排查一下，谢谢。刘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汽车专家陆毅给您介绍了更换汽车零配件比较贵的一些零配件的知识哈。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何女士，何女士您久等了。
你好，
你好，你请讲。
主持人好，卢师傅好。我的车呢，就是在有一次，有一个低洼处，我就开了，结果撞了一下，然后好像撞到我的底盘了，嘣一下又起来了，然后继续开了。那么后来就发生什么呢？就是在左侧，我就发现就是有嗡这个声音了，在汽车的左侧方向盘的左侧前面，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说非常大，而且呢，它是要。不是开的时候就有，而是比方说我上午也在开啊，中午也在开，到了下午它的声音就发生出来了。那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您得看看，就是是不是因为颠簸导致什么东西受损害，你要找这个专业车长来查一下了。
我拿到那个车行去了，他们也听了，他们就是说因为当时他们就听不出来啊，有时候听出来一点点，他们说有一点点，但是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等他们也是开我，他说你肯定是开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声音。我说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就刚开啊，他都没声音，都正常。一开到下午了，他就会有声音，就声音不是特别大。这是什么地方出故障了？
就是说您车在静止的时候，就发动机原地旋转，就是发动机在旋转，但是车不前进，没有挂档，那个有没有声音呢？
没有声音，
只有在开起来的时候才有声音。
对，开起来，而且是要到下午，就是开一段了，不是说我上午开了或者一个钟头啊，或者是多长时间呢，就是要基本上下午又要用车了，又开了，哎，它就声音就出来了。
您重点查一下，就是说那个轴承，看看是轴承有没有受损。您找专业师傅帮您查一下看看。
哦，轴承的问题啊，好。
对，您就查查看看。
好，谢谢您，谢谢。
好嘞，何女士，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熊先生是吗？
耶，
您请讲。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主持人好，陆毅师傅好。我想的问题就是说，哎，我的车呢是2010年的 Camry， 跑了45000公里，前不久呢，我去一个保养车子上呢，那个修车师傅告诉我，我那个两个后轮的减震器啊有漏油的情况，那么他就建议我呢，在下次年检的时候呢，把这个漏油的减震器要换掉。最好呢，前面两个减震器也要换，一起换的就比较好了。你说这种处理方法是不是对？是不是个正确的？
通常呢，就是说一般就是肉眼能看到哪个坏了，你就换哪一个就可以了。但大多数呢，就是说，因为都毕竟零件都在你的车上，就是说有其中某个部件老化，可能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老化掉。
就说他如果那个漏油是不是呢？对安全汽车的安全呢，把它影响很大的影响。
漏油啊，还有一些就是说车灯啊、雨刷啊，这些都说不工作的话，会影响到您做那个 ECAP check， 就 pink slip。
就是验车的时候不行的。
没错，验车就是查这些东西的。您可以只更换就坏的零件，就是没坏的零件您可以不更换，这个您可以跟对方要求一下。
好，谢谢，对，谢谢，
好的，
谢
谢熊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江先生是吧？
对，你好。
哎，你好，你先讲。
哎，你好，陆毅先生。
啊，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的车是轰的柴油车，迪州零三一三年的车，现在吧开起来吧，这个后排气筒的吧，往外漏这个柴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这个车吧，如果要是跑长时间也吃这个水，就是冷却水，我想问问这是什么问题？问题严重吗？
嗯，您说您是什么海燕带是吧？
轰的，不是那个轰的，霍顿的，霍顿车。
啊 ，Holden 的，我说您说轰的，轰的没有柴油版的，啊 ，Holden 的，澳洲的，就是说有柴油出来，从排气管排出来是吧？
对，
那你怎么知道是柴油呢？不是水吗？
哎呀，它那味儿就是柴油味儿。另外一个，我一停下来吧，就是我那个后，就是那是 Vegan 的嘛，后面那个挡风玻璃都一摸都有油啊。
嗯，而且那个防，就是说那个防冻液，就水箱里的防冻液不停的在少，对吧？
对对，
而且还看不到。
但是你说那动力还可以，动力还可以，
看不到有漏的现象。
有，但是停下来之后呢，底下就地下开始往外滴了。
嗯，您得首先看，就是说从哪里漏，先把漏的地方修好。如果漏地方修好之后还有这个现象出现，您重点查一下您的缸压，看看是不是缸垫不行了。
哦，嗯
嗯，先把漏的地方修好先。
行，问题严重吗？
啊，如果是钢垫的话，漏的地方倒应该倒不算太严重。但如果是钢垫损坏，导致你防冻液经常缺少的话，那需要大修了。
哦，
嗯，
好嘞，好，谢谢您，
好的，
非常感谢
啊，不客气。
好嘞，谢谢先生，祝您顺利。嗯，像陆宇师傅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钢垫，其实就是气钢垫，叫 head gasket 是吗？
对，没错，就是它。
其实看起来就像一个铁片一样的，是很中间很多孔洞那个，对吧？
对，它是来就是说。阻止就是分开你的油和水的，它保证你车有就缸体内有正常的压力的。
嗯、
这个东西损坏了，修起来很麻烦的。
就是说，是人工费比较贵，对吧？
没错，材料也不便宜的。嗯，嗯
好的，谢谢陆毅师傅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啊、，Brandon， 您好。
哎，主持人好，陆毅师傅好。
您好。
嗯，你好。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的车呢是2017年的奥迪 Q3 嘛？然后一个星期以前的那个汽车的那个系统就发出了一个警报，说那个胎压不足，胎压不足。然后我自己就刹车检查嘛，发现就是看看有没有那个被扎破的那个情况，然后就没有扎破，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自己就是去那个加油站把那个气都冲了一下，四个车胎啊。
嗯。
但是还是不好使，然后系统还是说发出那个警告，说那个胎压不足。
嗯。
不知道是为啥。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车还能开，气还有，就是系统发出这种警报。
嗯，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嗯，这个首先您找那个荧屏电脑荧屏上有一个那个 use menu。
啊，
您找到那个就是说那个 run flat 那个气压那个功能，它有个 yes 就调重新 restart。
啊，
那个调
restart 那个。
啊，对对对。
好好好，我试一下。
啊，
嗯，
您上网上找一下，搜一下。
OK OK。
在你手，您在您那个就是说仪表盘操作那些部，就是说那些功能里边找到这个，就是画个轮胎那个气压的标志，那个重新 reset 可以了。
哦 ，reset 一下。
嗯，
对，就可以了。嗯，
啊，
好嘞，
好的，好的。
Brandon， 祝您顺利。
嗯，
接下来就听下面一位，这位是，嗯，傅先生是吗？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先讲。
哎，我是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路易斯跟主持人啊，像这个。我是有一部这个头要胎压2014年的，现在后座的窗门跟那个自动窗都不工作了。
嗯，
嗯嗯，
哎，
就是说一共您是几门的？是四门的是吧？
四门的，
就是说现在只有主司机那个门工作，窗户工作，其他三个不工作。
对对对对，
啊。您重点看一下，就是说在您主门的控制开关有一个这个 lock 和 unlock 的，是锁其他房 防止儿童的窗子。
啊、
您是不是碰到那个按钮了？
嗯，我这个按钮也试过。
啊，
我这个按钮也试过，也试
过。
嗯，
那您就是有没有从其他的每个单独的门那个按钮按一下试试看看的工作，就不同那个主门控制？
好的，好的，我试一试看。好。
啊，如果是从单门工作，主门工不工作的话，那可能你主门那个开关可能有问题了。
哦，好的。
嗯，其他门你也试试看怎么样？
好的，好的，好的。
好嘞，谢谢傅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好好啊，主持人师傅早上好。是这样的，我父母的两台车啊，一台呢就是蜗牛，一台呢就是奔驰的 AMG， 因为是我父母的车，我不太清楚他们的型号，所以不好意思。蜗牛呢就是在2015年中国买的，就是在中国那边的。然后呢，那个奔驰呢，就是2017年才买的。但是他们两台车呢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他们。比如倒车啊或者直走啊，如果把那个那个方向盘打到最近，就是用就是转到最大的那个位置，那个轮子啊那个位置很大的声响，就是咔咔咔咔咔这样很响，两台车都这样，都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是确定不愧是就是地面上有沙子啊什么的，因为我们特地的去那些很平滑的地去试过，然后两台车在中国是 S 店，在澳洲是 S 店，我们都拿过去检查，然后他们都找不到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声响的在这里，而且是真的是很厉害，他那个咔咔咔咔那个时候，简直就整台车都感觉到在震动，是好像，那个轮子是卡住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是他们就说，检查不出来什么有问题。
嗯，
请问
您方向啊，您方向盘打到底的时候车是原地不动还是车在动一些的？
在动的，动也试过，不动也试过，都。然后但是打到最近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就是当然是在行走，如果打到最接近行走的时候，它都是会咔咔咔咔，就是在那里好像有东西卡住一样。
嗯，您那个
两台车都这样
啊？罗密欧应该是前驱车是吧？
应该是，我
如果
应该是我父母的车
啊。啊，前驱车呢，您就重点查一下，看它是不是这个那个 drive shaft 有问题了。
就
是一根轴，就从波箱里传出来，连接你轮子上有一根轴。
啊，
那个轴是不是有问题？有声音响。啊，那奔驰应该是后驱车，后驱车打到底那个声音响，应该是方向机本身的声音。
方向
您看，哎，它的 power steering rack。
方向机。
对，方向机 power steering。
所以这是正常的吗？
啊，倒不是正常，肯定是有出什么问题了。
要查一下那个
哦，就是哎，就是蜗牛，就是那个蜗牛，就是那个轴，
对，
重点台的那个轴，
对，前驱车打，
然后那个，那 AMG 是什么？请再说一次，
有可能是方向机啊，就 power steering
方向机，
对，
好好好，我跟我父母说一下，我让他们重点去让人去看一下，因为两台车都很奇怪，就是。一打到就会很响，然后我们拿去是 S 店啊店了，然后他们都检查不出来。
好嘞，
不说检查，
梁先生您去查一下，是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嘞，谢谢您，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早上好，陆师傅
好。您
好。
嗯，你好。
啊，我想请问陆师傅一个问题，我的车就是早上打火的时候，每次打都会咔的一声，是。好像在发动机那里传出来。
嗯，就打火着车前的那一瞬间，就启动马达。
对对对，就刚，对对对对对对。
嗯，您重点查一下，就是说看您的启动马达有没有老化的现象。
啊，这样，那是要更换是吧？
啊，如果是能打着的话，就是说能还继续工作的话，您可以不用换，等那个启动马达彻底工作，您再换也可以。
可以，但是它热车打火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冷车一般是早上第一次。
嗯，有些就是说零件老化会是有这个现象，因为你热的时候分子运动会比较充分一些，就会噪音会小一点，是正常的现象。
那就可以暂时先不用更换是吧？
等您的启动马达就是说有一天彻底打不着的时候，彻底不工作的时候，您的更换也可以。如果是
不工作就是打不着火是吗？
啊，它启动马达什么东西都有个使用的寿命的。
啊，
嗯。
好，那换那个麻烦吗？
那个您是车，我刚才没听清。
换这个，
您是什么车？您是什么车？
Honda Civic。
啊，那应该不会太麻烦。
嗯
，OK。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的车转弯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失控一样打滑，这是轮胎的问题还是跟这个有关系？
您先看看您的轮胎胎纹怎么样，是不是轮胎需要更换了？
胎纹有查过，但是说是比较那个，但是还没有完全那个磨损那种。
嗯，通常呢，轮胎上有几个检查点，您看看，如果整个胎面跟那个点平了，就是剩1.3毫米，就先更换轮胎。如果更换轮胎之后再有这个现象，那是其他问题了。
OK， 好，
好嘞。
那一般是什么问题呢？如果是？
您说打到的侧滑是吧？
对对对，
打到底侧滑，那车速有多少？
转弯都不是特别快，就一般，就大概就平时转弯那种速度。
嗯，那您再送给他一个，就说您的车的悬挂系统。
嗯，查一下悬挂系统。
好，谢谢哈。
好嘞，谢谢邢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看能不能再简短的接个电话。这位是 Peter， 您请快速的讲自己的问题。
喂，你好，我那个是，喂，
哎，您请讲，是您请讲。
你好，是这样，我那个保时捷有个车放在消费政策里头，钥匙丢了，拖也拖不出来，我给4S店打电话，他说让我去欧的两个钥匙，我去欧的回来了，他说要现在又要把我玻璃给砸了。你不严的话进不去，你看看这样情况怎么能解决啊？
这有点麻烦，你两个钥匙都丢了。
都丢了，对，我去呢，我也报保险，保险公司说其实欧的两个钥匙1500块，我无所谓，欧的钱交给他了，他又说现在要把我玻璃砸了，就拖不出来，因为在消费center里头车停在消费center就拖不出来。
像陆宇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真没办法的，他有时候要进车内采取一些动作的，所以进不了车也麻烦，因为你两个钥匙彻底丢掉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